十年以后，有可能我们大多数人已经不在伦敦，我们可能已经到了世界各地，可能很多人已经回国。那么要是2024年我们一起团聚，因为这个周末玩得很开心，我们希望有一个 reunion， 那2024年我们一起团聚，到时候会怎么样呢？快餐会仍然让我们哈哈大笑吗？希望，希望。到时候可能我们不少人有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很多这些孩子的名字都是提摩太？但更重要的是，到时候咱们基督徒是否还在坚持站立的稳？十年后，我们基督徒当时到时候我们仍然会站立的稳吗？我们当时的生活，2024年的生活，我们当时所最近所做的一些决定，会让人看出我们还在持守同一个福音呢？我们的行为会让人担心我们对福音有错误的理解吗？这几天我们来查考使徒保罗写的一封书信，格林多前书。其实我们很多人最近一年在星期天2:30的聚会一直在看格林多前书，我们到了第15章，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那么保罗他想提醒远先的基督徒，他想提醒他们要持守他所传给他们的福音，他们要持守他所传给他们的福音，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只有持守基督福音的人才可以继续靠着福音能得救。当然我们只能靠福音得救，我们在罗马书很多人我们最近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还是要持守相信保罗所传给我们的福音。我发现很多华人教会特别重视在布道会传福音的时候让大家做一个决志祷告，然后我怕有一些非信徒朋友误解，因为只要我做一个决志祷告，有点像一个报先，我信那我就得救了，就完了，以后并没有彻底的改变这个人的生活。那么问题是从哥林多教会的行为，保罗担心他们一些人没有持守他所传给哥林多教会的福音，看来他们对福音的真理，对福音真理的一些含义有所误解，他们并没有那么清楚。因此保罗给他们写一封书信，纠正他们错误的理解。这封书信是一个不是去打个招呼的一种书信，也有问候，但更重要的是他去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理解。好像其中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其中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对于哥林多信徒来讲，将来复活是个疯狂的想法。咱们再看第12节，我们既然传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了，你们中间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对于很多哥林多信徒来讲，将来复活听起来不可思议的。咱们看第35节，明天我们会看第35节。你看第35节，保罗说有人会说死人怎样复活呢？要带着怎样的身体来呢？他们会觉得很可笑。朋友们，我们要明白，对当时哥林多信徒来讲，希腊哲学的概念很根深蒂固，有点像我们今天所做的各位大多数人，我们儒家的思想根深蒂固，是吧？那么当时哥林多人的思维 很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认为身体和灵魂没有任何关系，身体和灵魂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以为最终他们的身体会被废掉，死了以后他们的身体就被废掉。所以呢，十五章保罗的主要目的是纠正他们错误的理解。之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是因为我们对将来如何看待会影响到我们现在会怎么生活。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将来复活的重要性，他们就集中在现在，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将来何等的重要，他们就集中在现在所经历到的一切，现在所可以得到的丰盛。那么在书信的开头，保罗直截了当的指责哥林多教会的自高自大，他直截了当的指责他们的自夸自伤。保罗在第三章说，他们已经满足了，你们哥林多信徒已经满足了，已经丰富了，自己做王了。可惜他们如此过度实现的末世论，导致到两个重大的后果。第一，他们注重自己的益处，只关心现在的经历。第二呢，他们不愿意全心投入主的工，一同参与福音事工。因此呢，保罗要纠正他们错误的理解，让他们明白，既然基督确实复活了，将来众人就必定复活。那么若这几天我们对这一点弄清楚，在今后的日子我们不会那么注重现在自己的益处。若我们这几天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在今后的日子我们会很甘心乐意的全心的投入到主的工作。这就是保罗在十五章的主要目的。其实这并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目的，也不是 这不是不只是十五章的目的，这也不是新的一个主题。其实从第一章开始一到十四章，从这个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对保罗来讲这就是主要的问题。那么为了帮助我们明白将来复活的重要性，我想还是用七八分钟的时间稍微回顾。我知道我们某一些人很熟悉，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熟悉，可能是因为没有参加，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忘了，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稍微回顾一下一到十四章的上下文好不好？一到四章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非常熟识，他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他们是凭着人的智慧和能力去评估使徒保罗的福音事工，他们很熟识，他们以为自己很熟灵，但实际上他们却很熟识，他们以为特别熟灵，但保罗说你们很熟识，你们是照着世人的方式而行。他们不同的信徒高举不同的人物，有人说啊，我是保罗派的，其他人说啊，我是亚伯拉派啊，我是柳芳派的啊，我是周派。他们很熟识，他们没有明白这些带领人只是神的仆人，将来要向神交代。你看三章十三节保罗说，个人的工程将来必要显露，因为那日子必把它显明出来，有火要把它显露出来，那火要考验个人的工程是怎样的。总之主要的问题是他们集中在现在，也轻看了将来复活的眼光，他们轻看了将来复活的眼光。一到四章，五到七章的哥林多教会，我们看到他们没有努力的保守教会的圣洁，没有努力的保守教会的圣洁。别忘了当地人的世界观 以为身体本身是不好的，将来会被废掉。那么结果某一些信徒以为可以随便做什么，我们的身体不重要，我们如下随俗吧，跟从世界的标准，放纵肉体的罪。主要问题呢，他们轻看了将来复活的眼光。你看这个参考经文六章十三到十四节，身体不是为了淫乱，而是为了主，主也是为了身体。神不单使主复活了，也要用他的能力使我们复活。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信徒他们恰恰相反，他们主张独身修行，对婚姻和单身他们有错误的理解。其实有一点 déjà vu， 我们去年退休会就在这个屋子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你记得没有？主要问题还记得吗？他们同样把眼睛定睛在现在，而完全轻看了将来复活的眼光。八到十章关于祭过偶像的食物，夏天你记得没有？我们看见了哥林多基督徒注重了自己的权利，他们没有关心别人的灵命，结果呢，他们的自由绊倒信心软弱的人，还记得吗？不记得没关系，但是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主要问题一模一样，他们把眼睛定睛在现在的经历，而完全轻看了将来复活的眼光，所以他们就没有关心别人的灵命，他们只是关心自己的权利啊，我做这个可以没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明白他们所做的影响到隔壁的虚弱的基督徒，那会影响到他们将来当耶稣再来给我们复活的身体的那个时刻，他们已经没有了，他们定睛在现在的定力，轻看了将来的复活。所以保罗要提醒他们，只有爱心会永远长存。你记得没有？我们最近十月份看到的十一到十四章，我们看到关于团体的聚会，无论是领受圣餐还是发挥恩赐，我们看到他们的心态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定睛在现在的经历，而完全轻看了将来复活的眼光。所以保罗要提醒他们，只有爱心会永远长存，这些恩赐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充满有爱。总之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将来复活的重要性。朋友们，这两天当我们学习哥林多十五章，咱们不要忘了上下文。之所以我们值得花时间思考将来复活，是因为它对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服饰。一到十四章只是举一些例子，但是也会在我们生命中其他的一些方面会带影响，所以很值得用这两天的时间来详细看哥林多十五章的教训。也许我们当中没有人说没有人将来没有人死复活，有吗？可能没有，可能我们一位也没有，那我们先回家吧。没有，世界各地的教会往往对这一点很模糊。其实我必须承认，我个人这几个礼拜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很被提醒，也许我们对这些真理比较清楚，即使我们没有看过 Nicola 所看到的书，也许我们对将来复活有所了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与死人复活的真理相称。你们有没有人，你们愿意不愿意承认啊？我的行为跟将来复活完全相称，有的话你们可以先去喝点咖啡吧。 我们七条人留在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详细看十五章保罗如何纠正哥林多教会错误的理解，好不好？一到十九节，保罗说，基督他真的已经从死人复活，不然信仰就完全没有意义。那我们先从一到十一节开始。一到十一节，基督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一起诵读一到二节，好不好？一起读，弟兄们、姐妹也可以读，我一起读。弟兄们，我要
为了把我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向你们讲明，这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并且靠着他传给你们。你们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就必靠着福音得救，不然就是徒然相信了。
只要哥林多教会持守保罗的福音，他们就可以确知得救。只要他们持守，他们就可以确知得救。那么注意，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什么？要是你自己给福音下定义，你会用哪些词呢？或者是要是今天午餐我们所参加的一些慕道朋友在你的身边，他说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你会怎么讲？或者星期一跟同事同学在一起有机会，他们说你们基督徒到底相信什么，你们会用什么词来总结这宝贵的福音呢？如果只有一分钟或者只有几个词，你会说什么呢？屏幕上你可以看到五个概念：赦罪、旧约、复活、圣灵、悔改。要是你只选择其中三个，对保罗来讲那三个是最重要的呢？你们先用一分钟跟隔壁的人讨论一下，好不好？如果只选择三个，不是说两个是不重要，但是哪些三个是最重要？好的，不要紧，其实五个都很重要，是吧？但是呢，看看保罗他所强调的三个方面是哪些呢？你看第三节、第四节，保罗说，我从前领受了又传教给你们，那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也就是旧约，为我们的罪死了，就是赦罪，又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记的啊，对不起，那个也是旧约，第三天复活了。不可否认的是，这五个都很重要。不是说这两句话只是保罗所注重的，你看到他其他的书信，他会提悔改，他也会提圣灵的重要，不能用一两句话完全总结福音。但是呢，我必须承认，前几年我未必那么重视旧约，在讲福音的时候，我也没必要，我没不一定那么重视复活。不然你自己传福音，会不会重视？会不会很看重耶稣的复活呢？复活绝对不是次要的问题。其实相反，我们要明白，对保罗来讲，耶稣的复活，这是首要的教义，首要的教义。复活，前几个礼拜我们在 IGG 午餐，我们许多人来看那个 Two Ways to Live， 有六幅画的一个串。如果你不知道我说什么，午餐的时候或者 Coffee Break， 你可以让一个人帮你写，好不好？他们可不可以？你可以让他们做一个 test， 他们还记得没有？那么第五幅画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的复活。那么当然复活也包括在内，但是若分析我们用 two ways to live 传福音的时候，从花时间的比例来看，讲出复活我们会多长时间呢？是六分之一吗？或者是十分之一？我们会投入多长时间呢？我必须承认，我经常传福音，到了第五幅画，很快就已经到了第六幅画。之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基督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是因为有很充足的证据。其实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为什么这是首要的教义。但首先，我相信我们一些人正在想，怎么可以相信耶稣这个人从死里复活呢？朋友们，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确实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有很充足的证据。五到八节，保罗说明耶稣的复活是有证据的，他向人显现，不是向一个人显现，不只是向彼得，也不只是像那些远行的门徒十二个使徒，他向很多很多人，几百人向显现，也包括保罗他自己，那位最原先最迫害最恨教会的那个法利赛人保罗。非信徒朋友们，我不知道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觉得啊，我干嘛离开伦敦跟这些 crazy 的基督徒一起过一个周末，他们真的相信死里复活吗？哇，我没想到二十一世纪还有这样的人。朋友们，这不是迷信，这不是传说，如果这是个迷信，我们干嘛没必要用两天的时间投入？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让耶稣的复活影响我们生命中的各个方面。但是朋友们，这是历史发生过的事情。我发现很多大陆背景的，我不知道台湾不一样，可能不一样，但是大陆背景的很多人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们听基督教只是个传说，只是没有历史上的一些证据，耶稣他活着我们不能肯定。朋友们，这是不对的，没有非信徒的历史家会赞成这一点，都承认有一位基督耶稣活在中东的国家两千年之前，这是历史，这是事实。那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保罗让哥林多教会让他们放心，的确有充足的证据。当然耶稣他的复活听起来难以置信，但是要是他没有复活，朋友们，你们应该有别的理论，你不能就说啊，不可能有复活，这是不科学的。你不能说他不复活，如果他没有复活，那耶稣的身体在哪儿呢？你应该有一些别的理论。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 Who Moved the Stone， 谁移动了墓石，不是牧师，牧师。我跟你讲，这个人他叫莫里森，他很怀疑基督的复活。他是英国非常非常有名的律师，所以他觉得他有一个安息年，就是休息一段时间，然后他想很仔细研究查考关于耶稣复活的事。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只要我可以证明耶稣并没有复活，那我可以让这些 crazy Christians 就最后让他们就放弃给我们传福音，也放弃继续为这个两千年之前的一个人来敬拜等等。因为如果这个人没有复活，那他们干嘛还跟着他呢？现在世界各地的国家都有基督徒，只要我可以证明基督没有复活，那就没问题。在第二十一世纪，那就没有基督徒。但是很有意思，通过研究之后，最后他写了一本畅销的书， 但是是跟他所打算写的一本书完全不一样。他最后看到那些证据，他只能承认耶稣的复活的确是历史的事实，是绝对精确可信的确凿的一个事件。你自己研究过没有？其实今天下午我们会有一段时间可以查考使徒约翰所记载的耶稣复活的事情，然后有一些文章你们可以拿走，你们可以看，我们很鼓励你们去看，因为我们觉得很有说服力。如果没有证据，我个人不会相信，但是证据很充分。弟兄姐妹呢，耶稣他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感谢神，这是首要的教义，他确实有很充足的证据。那么我们一会儿会分小组，但是首先呢，我们看12到19节，我们看到当然耶稣复活了，不然信仰就完全没有意义。要是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就完全没有意义。不要误解，不是说哥林多教会没有相信耶稣的复活，保罗从前所传给他们的福音很重视耶稣的复活，问题是好像他们没有意识到这跟将来死人复活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他们也许相信耶稣要复活，但是他们没有明白耶稣的复活跟我们的复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一段保罗尽量揭露出他们思维的前后矛盾，他要揭露出 expose 他们的前后矛盾。第十三节，你看，倘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要是将来不可能有死人复活，那过去耶稣基督也不能从死里复活了。我再说一遍，要是将来不可能有死人复活，那过去耶稣基督也不能从死里复活了。因此下面保罗想让他们看出如此的立场有非常严重的后果。若基督没有复活，你看第十四节，保罗所传给他们的是枉然的，他们的信也是枉然的，都是虚虚空空的。要是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现在不要继续查经，都是枉然的。不仅如此，要是基督却没有复活，保罗在为神做假见证。如此的含义当然非常的严重，但其实要等到第十七节，保罗才开始用最强有力的辩护。你看第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为什么？你看他接着讲，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我经常跟慕道朋友们用下面的比喻来强调这一点，也许你们许多人已经听我讲过这个比喻。上海是很好的一个城市，那么你想想，要是将来我在上海待一段时间，然后呢我跟大家说我有很好的福音要传给你们，你们有很重大的问题，你们在神面前是有污秽，你们需要被清洁，你们需要被拯救。但是不要紧，因为今天我要爬到这个上海中心大厦或者是环球金融中心，我到最高的那个位置，然后我会跳楼。我不要认为我是疯了，这是好消息。当然我会死，但是对于你们来讲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奇妙，因为通过我的死你们可以被赦免，将来你在上帝面前你可以坦然无助的，你可以被称义，你可以作为与神作为朋友，现在就将来不会作为他的仇敌，这是非常奇妙。 这样的话，第二天上海的什么什么，反正人民日报会报告有一个疯了的老外，他从什么什么跳楼。那么第二年大家已经忘了，当然我父母还纪念这个日子，但是中国人都已经忘了。2000年之后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还在纪念耶稣的复活？因为他的确复活了。对不起，为什么纪念耶稣的死？因为他的死亡有意义。如果他没有复活，那他所宣称的关于他的死亡没有意义，都是枉然的，都是徒然的，都是虚虚空空的。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仍在嘴里，信仰就虚空了。那么正如跳楼的比喻，不管耶稣是故意骗人没有，最后还是，要是他没有从死里复活，他所宣称的只是空口白话，我们还在嘴里。也就是说，神的愤怒没有被满足，我们应当所承受的刑罚他却没有代替我们。要是他没有复活，他并没有战胜了死亡。结果呢，我们仍然没有永活的盼望。要是没有复活耶稣，那我们那些已经离开我们世界的基督徒，他们实际上都灭亡了。你想一想，过去已经去世的基督徒朋友，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们就灭亡了。若生命只是现在，如果将来没别的，那我们干嘛作为基督徒？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保罗说，那我们应该就吃吃喝喝吧。感谢神，既然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信仰完全有意义。既然他确实从死人中复活，我们是有意义的。那么也许将要回国的朋友们会在回国之后感到有一点可怜，可能各个不同的原因，也许是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也许是因为融入本地教会感觉很难，或者是你发现灵命情感跟在海外不一样，你开始怀疑。弟兄姐妹，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你现在已经有了新的生命。回国之后，无论你的感情怎么样，无论你的情况顺利不顺利，基督徒你并不可怜。相反，你作为最蒙福的人，你作为最蒙福的人，因为你现在不在罪的管辖。怎么那么肯定呢？到现在为止，19节保罗还没有写完他的辩论。 Coffee Break 之后我们会继续看将来复活的必然性。话虽这么说，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做出一些回应，最起码咱们不要轻看将来的复活。我希望大家已经有所掌握将来复活的重要性。毕竟要是没有复活，那就耶稣要是没有将来复活，那耶稣也就没有复活了。要是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根本没有盼望，都是枉然的。那我想提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轻看基督的复活呢？我们有没有轻看将来的复活？比如说从我们的祷告，当我们赞美感谢神，我们经常提到耶稣的复活吗？当我们赞美神，我们有没有经常提到将来的复活呢？或者在传福音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很珍惜耶稣的复活？感谢主，今天下午我们会投入一段时间来一起相互帮助，想一想如何把耶稣复活的好消息传给非信徒朋友。那要是10年以后，2024年，我们一起团聚， 我们基督徒是否有没有坚持站立的稳呢？到时候我们的行为会不会让人看出我们还在持守圣经所记载的福音，包括耶稣的复活，包括将来的复活呢？不管是十年还是很多年以后，是否站立的稳会取决于现在有没有持守福音的真理，现在他有没有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世界观。那准备回国的朋友们，如何持守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呢？现在我们可以分小组一起讨论。